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真实的生命，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在生命经历许多磨难的同时，他们可以体验到上帝的恩典作为，并借着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陈淑珍姐妹，她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哦，那在家庭里面是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虽然在家里面感觉好像不被重视，但是他心里可能一直都存在着一份渴望。然而这份渴望是否在生命的历程中有被填满呢？他遇到了基督信仰之后，他生命有怎样的改变呢？今天就来让我们听听陈淑珍姐妹她分享她的生命故事。淑珍姐妹您好。
卢卡好。
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你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好的。我是在一个真的是很传统的、很传统的这种民间信仰的一般的家庭成长。
嗯，
对，那爸爸他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
嗯，
那妈妈就是那种就是很传统的女性。就是在这样子一个重男轻女，所以重男轻女呢，可能在爸爸那个年代或者更阿公的年代呢，他们就是都是比较重视长子或者是家里的儿子，对，会比较被看重。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就有印象自己怎样，可能是因为女生这个性别，然后而被忽视或者是而被不平等对待的经验呢？
就应该我从小哦，就是其实耳濡目染啊，就是从父母的一个教导，对，就女孩子书不用念太多，
嗯，
哦，就他们比较不会看重你书念的好不好，
嗯，
那倒是比较看重你在这个家庭的一个帮助，所以在家里做家事，这个真的就是练就，其实就等于是从小对我就培养出一个从这个做家事我样样都行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你也是一个从小时候就我可以称得上是勤快吗？因为毕竟你愿意去做，也不是每个人都说学就学得会的这样。那你小时候就培养了这些技能，你自己做的当下是开心的吗？
是开心的，因为觉得诶自己还蛮有这一方面做家事的能力，
嗯，
能够替爸爸妈妈还有就家里面的人可以分担一些，那就心里其实是蛮开心的。
在 讲我们讲童年哦，童年其实就算刚刚您说父母可能觉得诶女孩子书不用读太好，可是在学校里面其实还是占据了你生活的很大一块的时间，那跟同学在一起相处，学校给你的，你有没有开启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或者是有一些随着同学随着这个同伴学伴也好带来的不同的梦想或者是视野呢？
因为我小学哦，就是在这个班级其实很特别的，是一个特殊的班级。对，那特殊班级我反而就是因为同学的家庭都是那种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那种。
哦、是。
对，那相对我就是
公务员家庭。
对，所以反而是我的这个启蒙老师给了我蛮大的一个在心里得着安慰一个改变。
他教了你什么，或者是在你前面做了什么
呢？对我的一种照顾。
哦，对你照顾，可不可以讲一个场景让我们知道一下？这样。
比如说。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然后爸爸送你到校门口，那你就要自己进去，可是因为迟到了迟迟不敢进去，那刚好我的导师就从也是要进学校，那看见我，他二话不说就带着我到市场去，他就没有把我带去进教室、
哦、
就直接带着我，对，就去市场买菜。
哦，他对你其实是很特别的照顾，这样。
对，他就是我感受到后来的我啦，长大之后，诶，我觉得他一直在安抚我不安的那个心。
哦，所以你刚刚讲到，其实在原来的个性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不平安，可能是有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但是随着遇到这位老师，你也渐渐成长，然后渐渐的这样稳定下来，刚刚心中的这个不安是等于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样。
对，感受到诶，原来我也是被爱的那一个。
哦，其实要直到学校才有这种感受这样子，甚至可以这么说。
对，就这位老师
啊、哦，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后来的人生是怎么样子往下进行的？当你越长越大，到了国中、高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人生状态呢？
嗯，其实，在求学阶段，因为我的资质是平平的，不是说多会念书哦。那我比较更多的好像就是在这个家庭的成长占大部分，对，为家里付出的占大部分。嗯、那在学习。这一块就比较就是按部就班这样子、嗯、对，也没有说特别的有什么梦想，反而是因为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我自己就会为自己的未来会编织一个梦想这样子。
嗯，那你刚刚讲说为自己的未来编织一个梦想，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当时国高中的这个淑珍姐妹心中的梦想，对未来的蓝图是什么样子？
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信念哦，其实我通常都是比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嗯、这样子，然后也比较在生活上比较不去做解释啦。
嗯、
那但是内心这个梦想在支撑着我哦。因为我从小不被受待见，所以我希望我的未来是我可以，诶，从内心涌出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嗯，
对，就靠着自己的能力。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从小就是比较不受关注，那所以比较不愿意去见到别人也跟我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会想要透过我的能力尽量就能够帮助人，就尽量去帮助人这样。
嗯，那随着你越长越大到成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慢慢在实践这个梦想吗？
应该是说从组成一个家庭之前哦，重心都在娘家，
嗯、
都在妈妈、爸爸妈妈家这个家、嗯、帮忙。那到自己成立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开始，我觉得我的梦想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转变这样。
是，那结了婚以后，当你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家庭，那个生活状态让你的生命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
其实应该说，我会把我的原生家庭的这种比较严谨的生活态度，其实是会带到我的这个另族的这个家庭当中。
嗯，
那在教育孩子啊，就是相夫教子这样子的，会 也是比较一板一眼，
也是一板一眼的。
对，为什么？因为会生怕会在生命当中会出错。
所以说其实可以说娘家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是需要女生需要在家庭当中做一个很坚强的支柱，然后你要把你所能的尽可能的付出在自己的家庭当中，然后你也从来是非常的严格的去看好每一个细节，我可以这样形容吗？
是的，所以我从小就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所以很多的
有苦都会往肚里吞，
委屈或者是有很多的挫折，其实你可能都会先把它自己好好处理完之后，然后也没有告诉大家发生了一个什么意外这样子。
是的。
那讲到说在这个新的家庭里面总是会有一些可能委屈啊或是痛苦这些的，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在结婚以后跟你原来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这些反而可以给你很大的压力或者是很大的需要适应的地方呢？
反而结了婚之后没有像原生家庭这样子的一个拘谨，就是被束缚住，反而好像更能够去为这个家庭去营造，去编织自己所期待的那个步伐这样子前进。对，
是。那我想问就是当一个妈妈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你刚刚讲说其实很多痛苦你会往肚子里吞，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一个可能小时候就默默承受这一切的人，然后也养成这个习惯的人，平常你有没有什么抒发压力的管道，或者是你要是有痛苦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子让自己排解一下呢？
有的，我从小就喜欢唱歌，所以唱歌其实可以就是让我的压力能够降低，还有就是做家事，所以我蛮勤恳的，从小就是会透过做家事然后疏解这个情绪上的一些
负能量。
对，没错。
那我想再请问就是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您提到说您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一路上你刚刚也大概讲了就是你的人生是这个样子推进的，但对于信仰好了，从小你们家里面是有宗教信仰的吗？然后这有没有带给你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人生观呢？
从小就是都跟着爸爸妈妈到各个庙去祈福啊拜拜。对，那家里也都有就是祭祖啊，
也有神龛。
对，就是一般的民间信仰的接触。那其实应该是说我从小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会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生长，那其实当下就是在小时候就是会觉得我好像满身是罪，所以会寻求这个信仰想要去解开。那因为受于这个传统信仰就会说你可能这个前世造业，然后所以你这一世这是在传统信仰当中所带出来的。那其实我的人生会受限在这个过往三两八的人生。对，这个三两八的人生就是我从出生在农民历我们应该都有看过，就是你出生的这个出生的八字，然后会带出来你是几两重。那由于我的三两八，那我会觉得说那我需要更努力的去在这个部分去为自己加分。
所以其实冥冥之中这些传统的信仰价值是有捆绑你的，然后是有给你人生一个冥冥之中一个压力，然后让你去为了这些，我们现在可能讲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迷信，但有些人可能觉得灵验，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你造成影响的。
我会去追寻这个在精神上心灵上的寄托，所以就当时的这个信仰去追求。
那你还除了就是小时候可能去庙里面祈福啊拜拜啊，或者是家里供奉祖先之外，你还有从事哪一些其他的宗教仪式，然后是你刚刚讲的这个追求呢？
就是在密宗这一块也会，因为等于说他们会念经持咒，然后为了要 洗脱自己的一些可能在传统信仰是讲说，哎，你累世，你的累世冤亲债主，然后所以你要为自己消灾解厄，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传统信仰，去做参与法会呀、啊，但是这个要投入蛮多的
时间跟金钱
，然后为了我就是只为了要去寻求内心的一个平安感。
嗯，但你这个平安感，有会因为做法会的当下而稍微疏解掉吗？或者说，你觉得在这个法会的这个现场的这些跟你在一起的同伴们，当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得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心灵感受呢？
你说他有没有让你的心灵有平安的感觉？是有，可是我觉得很短暂，一下又不见了。对，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去寻求这样的方式。
嗯，这个是直到你信耶稣前，你都持续然后坚定的这样做吗？
没错。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的陈淑珍姐妹讲说，她其实在她的上半辈子，她会觉得她的人生有很多从家庭来给予的这种传统观念的压力，或者是在宗教场合，她觉得可能这个上辈子有很多的业力或者是冤亲债主，这些她需要靠这辈子来偿还。她很努力的想做到最好，只为了让她现有的家庭，然后让她现在手上所做的工作，无论是做一个母亲或者是做一个妻子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顺利。他非常的为这些就是等于说是安分守己，并且努力的把自己的每一个责任给负好哦。那我想问哦，就是在当母亲在当妻子这一路而言，你又这个样子尽忠职守在自己的信仰上面，传统信仰，你觉得是有用的吗？
其实就是在这个心灵的部分哦，就是想要有一个得着安慰，得着平安感，但是总觉得好像投入越多越得不到对等的一个回报。嗯，就是还是觉得怎么会罪恶满身这样子。
嗯，所以这个罪恶感其实是一直在身上。
一直在身上的。
那
一直在。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你自己的现实生活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希望可以更好，但是在那个情境之下你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
我们家庭其实都是我们相处的模式哦，都其实营造出来都是很和谐的，对，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也都是很好。那唯独就是在心灵这一块还是没办法突破，就是觉得还是内心的那个平安一直没有。在孩子求学阶段，我比较怕他会就是走偏了。
嗯，
对，所以会一直不断的在他们的耳边，会就是可能给孩子感觉很唠叨的一个妈妈。
嗯，
就是我会不安感，就是很怕他们会出错，然后在安全上我都会一直担忧。
那在他们渐渐长大之后，你还是一样这样子非常的等于说是滴水不漏吗？
没错。
直到长大都是这个样子。但小时候小朋友总会长大成人啊，当长大成人之后，你觉得小孩子因为你这个样子的性格而演变出怎样的他们的人生呢？
其实孩子还是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学习上也不是我能够帮助到的。
嗯，
所以呢，我感觉虽然在我的立场我是付出蛮多的母爱，可是或许在他们的认知上会觉得妈妈可能给他们带来蛮多在精神上的一个压力。
嗯，是。那这个基督教信仰是怎么样子进到你的生命当中的呢？
我一个小学同学，应该说我们在小学有四位女生，那我们感情非常好，我们几乎毕了业之后我们都还会联系，那每年都会聚餐。在2017年其中有一位同学，那他就是基督信仰，他送了我们其他三位每一人一本圣经。那其实我们其他三位在一些就是在传统信仰上都已经有那一种比较敬虔的那个
投入了。
对。但是我们还是欣然接受他送给我们的这一本圣经。
嗯，是。所以说当时你第一次收到圣经的时候，其实你还是非常固定的去传统信仰的宗教场合。
没错，我就把那一本圣经放在家里就供起来了，就是放在一个角落，就不去理它这样子。
是，那他送你圣经，然后圣经也被供起来，那你是怎么样子在更深入进入基督信仰的这个世界呢？
应该是说在这2017年，我经历了人生最没办法去接受的那个困难。
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是什么事情？
就我的小儿子的事业就是发生了问题，
嗯，
所以在这个经济上也造成了家里的负担。嗯，那当时又觉得不能不帮助他，
嗯，
因为这个孩子他其实就是我从孩子身上看到自己，就是他也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
嗯，
而且他也是一个很勤恳的很努力的孩子，但是就在生意上就亏损蛮多。
嗯，
对。
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不会觉得说是这个冤亲债主刚刚讲到的这个传统信仰的价值观，然后突然又打到你的心中呢？
我会觉得是我教育出了问题，是我个人。嗯，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没有除了这个实质上给小儿这种经济上的支持或者是陪伴的帮助之外，你有没有想过透过宗教来解决这件事情？
当时还是处在传统信仰当中的追求，所以其实还再加上2018年我的父亲就突然的离世。虽然我在家里比较不受父母的关爱待见，但是我爱我的爸爸妈妈。对，所以他突然的离开我们，我不太能接受。然后又加上孩子也出了状况。所以重重的压力。那当然在我跟先生的事业上其实也出了蛮大的这个
挑战。
一个状况就是先生在工作当中差点丧命。
嗯，
对。那我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在工作上就是从二楼跌到一楼。
哦，
也就是这个命也不知道是怎么救回来的。
所以说其实等于刚刚这样听你的叙述，可能每一两年就有一个，如果你是传统信仰就会说是一个劫数哦，就是是一个这个劫难就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看似就是你从这一段时间你就开始歪歪扭扭了这样子，然后你后来就拿到了这本圣经。这一连串下来之后，为什么这本圣经开始在你的生命中，诶，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而不是你本来的那个传统信仰呢？
当时其实也还没有。
嗯，
那我会觉得说，诶，我的人生怎么那么失败啊？所以，其实渐渐带来，就是我其实原本就是一个比较乐观，就是说报喜不报忧嘛，有苦往肚里吞的，所以有一些难题都不会去对外说。可是从家里开始一直出状况的时候，带出来就是我夜夜失眠，
嗯，
然后没有安全感，反而加重了我忧郁症，有忧郁，然后躁郁、恐慌，就种种这一种负面的情绪都涌上，
嗯，
对，都集于一身这样子。嗯，
是。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人来向你传福音吗？除了给你圣经之外？
没有，因为我这一位同学，我们每年都会见面嘛，他不敢向我们三位传福音，但是其实我后来知道哦，他一直在为我们三位祷告，
嗯，
都一直持续的在祷告中，
嗯，
对，只是我们不知道。
嗯，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的生命是怎么样子被基督信仰改变的？
在2020年的教会有这个什么圣诞活动，那我这个同学其实他会经常邀约我们，那一定是被我们拒绝的，因为我们在传统信仰是非常坚定的这种心嘛。那可是呢，我又觉得哎，还是要去关注一下这个朋友，就是毕竟他我们关系都很好，所以就是其实有一种心态就是去捧场，所以到了教会，那到了教会参与他们的圣诞活动，看到每位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很嗨，而且都从他们的脸上自然流露出很喜乐的然后可是我待越久我的心越沉重，因为我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在这样一个氛围内我没办法融入他们，而且我快乐不起来，所以后来我就选择离开了。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虽然最后选择离开，然后你也讲说你觉得因为你快乐不起来所以你无法融入，但你心中是想要快乐的吗？是想要像他们一样快乐的吗？还是你觉得他们其实很奇怪呢？
是的，很想，就是很羡慕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境。
是，那后续这位同学有在跟你联络吗？
其实真的蛮神奇的哦。那过了三个月，就是在2021年的三月中，这位同学他联络了我哦，因为我从小我很会烹饪，很会烘焙做糕点什么的，对。那他跟我就是麻烦说，哎，淑珍，你可不可以为我做一点甜点？
嗯，
所以我当下我就 OK。那其实在2021年那时候我还是在传统信仰当中哦，就其实我觉得我生命开始在转变了，就是我很投入的这个民间信仰，可是每天固定的这个早晚课好像有一个阻力一直在阻碍着我，好像没有办法去按部就班的去做
操课，
对。然后诶，就同学就这样子联络我，然后我们就约在3月23号他来我家要拿我为他做的这些甜点。
嗯，
那其实他有跟我先通电话，就是说他想要带教会的牧师来我们家。
嗯，
那很奇怪的就是其实我内心是排斥的，可是我从我口里说哎，好啊，没问题。可是当我答应他之后我后悔了，我觉得哎，我怎么会答应他，那既然答应人家那就是来吧。
嗯，
对。那他在2021年的3月23号那一天就带着牧师来我们家。那我见到这位牧师，其实我刚有说在2020年12月20号那一天的他们圣诞活动我就见过这位牧者，可是因为当下的那个氛围让我没有办法融入他们，我就其实就很快就逃离了。
嗯，
可是三个月过后真的很神奇，那这位牧者来到我们家，诶，我很想把我内心的一些愁苦，一些自己不为人知的事情都很想对他诉说。
嗯，那诉说完之后他有把这份信仰介绍给你吗？
有的牧师他想要带着我做决志信主的祷告，可是我还在传统信仰当中。嗯，其实那时候内心有拉扯，应该这么讲，就是牧师他就说那没关系，我为你们祷告。那接下来祷告完之后他读了一段圣经给我听，他就读创世纪的第一章他就读了一两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诶，当他提到这个灵，触动到我的心。所以我的内心就是发生一个转变，就是我很想认识他所说的这个灵。
嗯，
虽然我不认识他，可是我好像有一个很想去认识他这样子的一个动力。
嗯，
可是又加上我是传统信仰的，我会觉得我不能背叛我这个传统信仰，所以我还是拒绝了。
嗯，
对。
是，那 你拒绝了这个牧师的邀请哦，说哦，我现在可能没办法跟你一起做决志祷告，或者说再等等，再怎样怎样的。那后续你有因此而对这个信仰比较好奇，或是你同学有在跟你联络吗？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然后过了六天，哇，太奇妙了！应该是说神透过一件事哦，就是其实这件事是我多年来一直不想面对的。那我们家的弟兄又跟我提了这件事，我竟然把他就是不知道哪来勇气，我把他拉到门外，我说好，你假如要处理，要我来处理这件我不想去处理的事情。然后就那个勇气，我竟然拉他到外面，我对着天空，我说：“老天爷啊，假如你真的是那一位的话，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所有的难题你都来为我处理。”我真的不知道我当下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但是就是因为已经觉得很烦了哦。那我们家弟兄一直要我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这样子顺理成章。我其实是不想处理，但是呢。就一个勇气带着我这样说出这一段话。那当我说出这一段话之后，就有一股很神奇的力量从我这个背后抓出一大把东西。我整个人好像快腾空了，然后全身起鸡皮疙瘩。在这一瞬间被抓出的那一瞬间，就有一股很神奇的力量从我胸口进去。然后我突然就是嚎啕大哭，因为当这个能量进去之后，就是一股前所未有的这种天塌下来有人替你挡的那种平安感。对，那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力量进去？然后当我不解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柔和的声音从我的耳朵进来说：“孩子，你的担子我替你担了。”
我想回头来讲一下这个事情哦，就来请问一下淑珍姐妹，您刚刚讲说有一件事情你逃避许久，一直不想做，然后你到了户外去说了这一句，就老天爷啊，如果你就是那一位，这样，这个是从你嘴巴里面自己说出来。
是的。
但你在说出来的时候，你有想过说，是那个上个礼拜牧师介绍给你的那一位吗？你有想过是你家里面角落圣经里面写的那一位吗？
很神奇，就是我内心想的就是牧师在念创世纪的那个灵。对，我是对着他讲。
你是对着他讲。
对着他讲，但是对，我是朝着天上这样子在说老天爷。
但是你在讲的当下，其实你没有想到会有这一些后坐力。
完全没有，
你也没有想，你其实可能只是一个随口的抱怨，或者是随口会觉得，哎，我真的不想面对，然后就喃喃的自语讲出这些。
不是，那个是我想要求帮助的。
哦，是想要求帮助的。
对，
我在那个当下，结果身体有这一些很具体的反应后，那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呢？
其实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安感在里面的时候，突然从我里面有很多怜悯，很多爱跑出来，因为孩子发生了这样子在事业上出状况，连累到家里了，所以其实我对他是不谅解的。然后其实内心很多负面的思想，所以才会导致我的身心都出状况。所以我当下求的那位，我是求真心的求他帮助我，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说出那一段话。然后可是我又怕那个平安感就一下就不见了，所以我一直不断重复，一直对着老天爷说这样子的话，然后我一直哭，可是内心是轻松的，反而有别于多年来的那个压抑沉重的这个心头，好像重和一块很重的石头压住。
是，
就整个人就是我刚说就是会好像很轻飘飘这样子。然后到了晚上，其实我在印证说，这个我这个平安会不会就一下就不见了？可是其实我印证了三天，我竟然能够一觉到天亮，连续三天。这个是在2021年的3月 29, 因为牧者来是3月23号嘛，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就是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转变。然后其实 这个心里一直慢慢就是一些负能量全部好像刹那间都不见了，然后也不再害怕，就是说这个平安会有让你，以前我是很害怕死的，因为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生命的出口，一直找不到，透过传统信仰的这个宗教也都找不到，就这个平安一下就不见。可是竟然我从我口里这样子的勇气说出那些话，然后我的所有不好的一个心态全部都不见了，然后一个平安在，这个平安是我刚说的，就有人替你挡的那种，你都不用去担心的那个平安。然后我印证了三天，我才跟我的同学说，那结果他带着我做决志信主的祷告，在四月等于过了三天嘛，所以在四月一号，他带我做决志信主的祷告，我反而好像没有那么先前的这样对老天爷说的那种感动，对，就是还蛮平常的心。就四月二号开始，他就带着我过教会生活，就踏入教会。那因为刚好四月二号那天又是受难日，我等于第一次体验这样子的一个受难的纪念活动。
那在受难日，我想你对于这个老天爷的这个印象哦，又有不一样的改变。你发现说，哦，这个人他不只是规划你的人生前途，或者是宇宙的主宰，是一个厉害的天神而已。他也用不同的形式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为你受难，为你受死。当下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其实因为对基督信仰完全都不了解，我也不认识这一位耶稣哦。可是就在四月二号那天，教会的这个受难纪念日，那同学带着我进去踏进教会，那当然会有预备心，牧者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坐下来，闭着眼睛，然后就是要有一个预备心。那当我眼睛闭上那一刹那，我竟然怎么会在我的面前呈现出3D 立体动画的一个景象出来？我竟然是身临其境跑到那个现场，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然后血淋淋的，是会动的，整个场景是会动的，然后我就一直哭个不停，看到那个场景哭个不停。我觉得太震撼了，怎么会让我看到这样一个景象？
那回头来讲，就是讲到你自己的生命，当你开始认识了这个神，然后你认识了耶稣基督，逐渐逐渐的这样认识，从他是一个创世纪里面的那个灵，直到他可能进入你的生活，到他为你受死，你知道这些事情，回头来面对你自己的生命，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应该说我生命翻转在3月29之后，心里就是有一个动力一直在带领着往前。那我后来知道说，圣灵就是圣灵带着我，已经开始在走这个所谓的属灵生命的道路，成长道路。对。那我开始其实就一直不断的在渴慕，我很想更清楚明白这位神，这位救主。对，因为我整个应该说我先前说的我会忧郁、躁郁、恐慌还有失眠，这些其实都通通都不药而愈了。
是。那我想请问哦，虽然你刚刚讲到这些就是你的状况是瞬间解脱了这样。
是的。
但你会不会有心理的压力，觉得说，可是我本来这个传统信仰信的很虔诚，我怎么这样说断就断，会不会遭到那些神的报复？心里面有没有这些压力呢？
很神奇耶，就是自从被翻转之后，我渴慕的就是要认识这位神。然后过往的种种，我觉得好像已经不在我生命当中了。就是我说不出来，但是唯一的就是说，我家里真的每个，几乎说每个角落，你眼睛看得到都是传统信仰的一些，
记号这样，
经书啦、法宝啦、一些法器什么的，对，所有零零总总很多都遍满在我们家。
但是，
那我当下我就， 又嚎啕大哭了。我想说，哇，怎么办？那我现在认识了这位救主，那我这些东西怎么处理？
嗯，
然后圣灵就告诉我了，要我去点开这个手机。哎，当我点开之后，看到 YouTube 里面的，就让我看到一个叫杨道诺，
嗯，
我不认识他，可是圣灵感动我去点开来，
嗯，
我一看，哦，洁净你的家，
嗯，
所以我要诉说的就是说，当我认识这位神的那一刻起，圣灵一直在引导我前进的道路。
嗯，感谢主。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你说你生活好忙碌，心中却感觉好孤独，不知道缺少什么，心里总不能满足。你说忙碌是种解脱，可以暂时忘了寂寞，夜深人静的时候，空虚却把你淹没。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刚才在上一段，陈淑珍姐妹跟我们说，她在受难日的时候，她发现，诶，这好像是圣灵对她的引导，一点一点在推进她走信仰的这些道路。然后就算她回到家，面对她家里面可能有一些以前传统信仰的那些法器也好啊，或者是这些跟传统信仰有关的这些旧回忆，他其实最后，哎，上帝也引导他怎么样的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我想问哦，就是在信仰的路上，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觉得说，哎，你是吃错药了吗？你是迷信了吗？你怎么会突然这个样子啊？
当然有啊，
嗯，
因为当我自己知道我得救了，
嗯，
好，就是我生命翻转的那一刻，其实我渴慕的神的那个心，我一直都与家人分享。所以我每天不断在，应该说那本圣经从4月2号我踏进教会，那个魔就撕掉了。
嗯，
从那刻起呢，圣经就不离我身了。
嗯，是。那我想问哦，可是照你刚刚讲，其实家里还是有一些你不 情愿处理的事得去处理，然后还是有儿子的可能生意不顺利的这些事情这样。那当你改变了你的信仰，再回头看到这些挫折的时候，你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就是内心好像有一个很强大的支撑力。然后我刚不是有说，诶，那股力量进来，抓出一大把东西，我不知道的东西，然后轻飘飘的，又有一个平安感，安静，就很大的能量。我看，就是我看自己的孩子是有爱的，所以我当下是就是等于多年来我就原谅他，就那个心就是爱的。爱的眼光，然后怜悯的眼光，然后更涌出更多是我想要爱更多的人，就是从内心一直不断涌出这样子的爱。
所以其实本来是可能对他有怨怼的，可能会觉得这中间有一些不平衡存在，但是其实反而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你觉得在爱中你得了释放这样。
是的，就是我刚说的，我从那一刻起是不再失眠，然后忧郁、躁郁、恐慌全不见了，对，
是。但我想问哦，你刚刚讲到这个信仰，真的是讲的好像哇，它可以治百病一样这样子，然后你一切本来有的这些状况，好像也瞬间化解。就算没有化解，你也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些事情。
没错，
但我们的人生其实也不是接下来你所有的事情都会完全照你的意思。我想问，就是你接受了这个信仰，信了耶稣之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挫折或者是痛苦，然后让你觉得说，哎，这个老天爷啊，怎么又发生这件事情？或者老天爷啊，如果你真的是那位，你怎么会让我又遇到这些不开心的事呢？
其实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被救赎，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身边的家人也能够来接触这一位，来认识这一位神。那所以其实我每天都在把我跟就圣灵带领我的经历，我都与家人分享。所以其实我最深刻就是我在跟我们家的弟兄分享说，我说很奇怪，为什么那个平安一直都在，因为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平安都在。结果又一个声音来说，孩子，因为你的罪被挪走了。对哦，我当下就是那一刹那又嚎啕大哭了。我就明白说，他抓出我那些都是一些我的负能量，一些不饶恕，一些抱怨，种种的，然后全部都抓出，就是内心的过往多年来的这个就是罪恶感。原来这位神他已经都挪走了，所以呢，我更渴慕我的家人都能够来认识他，所以我每天都把我的这个经历神的部分都一直不断的与他们分享这样子一个美好的福音。那原本教会牧师他预计在6月20号要为我受洗，为我受洗。那因为当时2021年那时候的疫情很严峻，对，所以是没办法群聚的。我当下其实我听到卫福部又宣布了说，又延一周不能够聚会，那我的这个受洗就破灭了嘛，就没办法顺利受洗。我还是嚎啕大哭，我非常难过，因为当我认识这位神之后，我一心很渴慕能够成为，就受洗然后归入主的名下。很强烈的这样一个渴慕的心，可是没办法如愿。那我真的哭很久，然后我孩子就会觉得说，诶，这个妈妈怎么了，然后他也过来看，诶，其实哭，其实我当下有感受到圣灵他是陪着我哭的。那哭了一阵子之后呢，又一个声音，很柔和声音告诉我说，孩子，神会为你预备更好的。那果不其然，其实从那一刻起，应该是说这几个月来，四月、五月、六月，那我都会一直鼓励着我的孩子、我的先生跟着我进教会来亲近神。就在同年的8月22号，我们一家人受洗。
是，他们都这样 就直接接受了这个信仰，然后也因为看到你的改变嘛，或是他们有其他的想法呢？
是的，他们会虽然他们当时还是不太认识，那但是我天天在经历，我真的是天天在经历。然后那本圣经从那时候开始，我早也读，晚也读，我甚至在睡觉做梦都在读经，都在读圣经。
嗯，
对，就是这么一个渴慕神的心。
嗯，是。那当你一家都是基督徒之后，面对这些旧有的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呢？
其实那当然先生还有孩子的部分，这就他们个人有机会可以来分享。那我的部分，我会一直很渴慕，就是我身边还没有认识这位神的都能够来亲身经历他奇妙的作为。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每天在经历都满满的祝福，满满的神的恩典在我生命当中。
嗯，
对，就是我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
是，我想问哦，就是那当你成为了一个基督徒，甚至你也看到上帝给你的家有这样的恩典哦，你可以全家都可以成为基督徒，但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还是会遇到挫折。有没有什么挫折其实让你差一点怀疑说，诶，这个上帝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安排，或是上帝你怎么会，你不是应该要替我开路的吗？为什么你会这样做？有没有这种时刻呢？
其实没有半点怀疑耶，因为渴慕的心都不够了齁、哦。对，完全我觉得我当下已经完全是摆脱旧有的那些捆绑了。
嗯。
然后就朝着这个我渴慕的这一条路一直不断的前进。那其实我内心的这个平安一直都在嘛，就是因为我的罪已经被挪走了。所以圣灵每天不断带领我属灵生命一直不断在成长。那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最主要是我内心有负担，我想要把这位神这位救赎主也介绍给我身边还没有认识还没有认识他的。那其实当然是困难重重，就是会受到亲朋好友，他们也是会反驳你。
嗯，
诶，他会说，淑珍，你过往的成就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诶，怎么你会说这个是感谢神给你的？对，他们会去否定这个信仰，但是对我还是没有不会去造成什么任何的，我反而就是为他们祷告。
你在被数落的当下，你心里会被泼一盆冷水，然后会觉得说，哎，就是会有不好的情绪在当中吗？
完全不会，我只是会替他们感到，就是其实我会理解他们的不容易，因为我也是从这样子一个传统信仰当中跳脱出来的。
嗯，是。那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你觉得信仰最大的给你的生命的改变是什么？就是本来你是怎么样子，现在你是怎么样子？
本来我是就是受限于在这个三两八的人生哦，要一直不断的去靠自己一步一脚印去努力，去努力得来的哦，那完全都借由传统信仰也得不着帮助。那自从认识这位神，我觉得我好像这个重担交托给神了，所以我担子是轻省的，轭是容易的，就是好像有这位神的引领带领，我做什么事情都是我会寻求他的帮助，这样子。就是我已经有一个引领带领我生命出口的一位帮助者。
嗯，所以对你而言，以前其实是上帝以前可能是神不知道的神给你一个挑战，然后你需要在人世间中自己奋斗，然后现在是你在这个人世间你认识了这位可以引领你的上帝，然后其实就算眼前有挑战，但是这位神他其实早已帮你开路。
是的，我都不害怕。就是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认识神并不是说从此一帆风顺啦、啊。对，也是在传福音上啊，还有在教会服事上都会遇到一些会让我们软弱的点。
是，但是 你因为有这么深刻的经历，所以其实对你而言这是非常真实的，不会让你放弃的。
对，因为我生命已经被改变了，就是我最害怕的部分已经被挪去了，已经不存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那个罪恶感。然后我更多的是有神的怜悯，神的爱，我想要去帮助更多的人，透由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带领更多的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让他们也去经历，亲身去经历这位救赎主。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在今天的最后一段，我想请问一下淑珍姐妹，你刚刚一直讲到说，其实在你内心中长期是有一个重担，有一个罪恶感，然后让你喘不过气来，让你的人生很累，甚至都生病了。但透过基督信仰，你觉得好像完全不一样了。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也都有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困扰，他们可能也在生命中喘不过气来，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压力，你会建议他们怎么样子来到耶稣面前呢？
是的，我觉得真的感谢神哦，神的恩典满满在我生命当中，也带给我蛮多的祝福。那过往的生命是受这个环境所捆绑，那认识了这位真神呢，他让我明白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的。所以呢，我从这个信仰当中，从圣经里面，其实神也说了，他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哦。那他又是一位信实的神哦。真的就是你只要愿意开口，相信他，向他祈求，得帮助，他都愿意来帮助你。
今天非常感谢陈淑珍姐妹，她来到云彩飞扬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陈淑珍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故地回应，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
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